主内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还记得我们前个礼拜我们有提到这个尼希米记的第八章到第十章，还记得吗？城墙建成之后，那时候是第一讲啊。记得我们提到以色列人他们从巴比伦他们回归之后呢，除了建造圣殿，他们还有尼希米回来之后呢，还建造这个破裂的城墙。那更重要的就是以斯拉用上帝的话语来教导他们，所以不单有这样的一个硬体的建造，他们还有这样一个软体的建造，就是将上帝的话语，他们把他们好好的来宣讲，好好的来思想，好特的来谨守和遵行。今天我们来到第二讲，所以来到第二讲之前，再次的在问弟兄姐妹，在经过两个星期之后呢，你没有好好的去思想，那你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你的墙焰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缺口，有没有松了，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墙洞？我们很需要什么东西？因为你的属灵的这一道的城墙，属灵的这一道墙焰，你是否是摇摇欲坠呢？我们好好去思想。因为现今这样的一个时代，特别刚刚主席带领我们祷告的时候提到，政府就不久的将来要讨论这个 377A， 就是有关这个同性恋是否合法化在我们的国家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需要为这样的一个事情来祷告。因为现在就要像圣经所说的，地正在摇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国家的里面，世界的潮流在影响着我们，我们不是要跟着世界的潮流走，所以我们必须我们好好去分辨。因为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在这样的一种局势的当中，盼望我们大家好好的在神的话语，我们好好的我们站立的稳。所以我们求上帝来修补我们，如果你内心里面，你生命当中出现这样的裂缝，出现这样的墙洞，你要好好的祷告，求圣灵光照，求圣灵来引导，好好用上帝的话语来为你做修补的工作。圣经里面耶稣讲，天地都要废弃，唯有上帝的话语是永远长存。我们需要的是在你永恒的生命当中，你找得到永恒的事情，就是让上帝的话语来充满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今天早上感谢你，你再次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像圣经所说的，耶和华说，世人啊，上帝向你们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谦卑，好怜悯，跟上帝同行。主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刻，保守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存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感谢你，因为你把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常常在你面前得以聆听你的话。主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给我们有一颗愿意敞开的心，而不是封闭的心，使我们在你面前，让我们愿意存着这样的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愿今天早上圣灵引导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你宝贵的真理里面，赐福我们听的讲的，以致我们在你面前同蒙造就。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赐福带领我们以下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一次我们就提到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一直要寻求复兴。那相同的，在旧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当尼希米回来了之后呢，他们很需要的是不单城墙的建造，不单圣殿被建造起来，他们需要的是什么？灵性上他们需要复兴。那复兴是一直需要持续下去，然后复兴当中呢，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我们就讲过，第一个，你一定要有神的话语，人的话是被人的生命是被神的话语来苏醒。以父所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是谁叫我们活过来？神用他的话语来叫我们活过来。相同整本圣经给我们看见上帝话语的重要，神用口中的话语来创造这世界，创世纪清楚告诉我们，神说有就有，命立定立，事就这么样成了。相同的，在我们 已经死了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的就是上帝的话语来苏醒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所以复兴里面的带出来的第一个很重要，你一定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教会当我们要复兴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想要搞什么样的活动，我们不是要策划些做些什么的事工，很重要的我们要让弟兄姐妹们好好的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唯有神的话能够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里面，我们能够被神的话来苏醒。那第二个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有这样的回应。就刚才我就讲过，如果你封闭的心，我们永远不能够让神的话语进来的话，你干硬的心，永远神的话不会在你的心里面来动工。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敞开的心，我们需要把封闭的心把它打开，让神的话语进来，让神的话语来苏醒我们每一个人。当每一个人好好在神的话语里面操练扎根的时候呢，我们生命就能够成长，我们能够带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灵命上的复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会进入到第二个城墙建成之后，那尼西米如果你继续从第十章十一章十二章你读之后，你就看见尼西米的城墙建成之后呢，虽然十章的时候九章十章我们看见他们立业迁业，但是以色列人的背景给我们看见，他们虽然经过这一次的复兴，但是那个复兴不是持守的，很快的他们就面对另外一场属灵的这样的一场的问题又在出现了。什么事情出现呢？我就提过，以色列人他们不再拜偶像，但是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会进来？其他的什么东西进来？因为从尼西米记之后，马拉基书我们也看见，之后呢，在经过了马拉基书到新约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有将近四百年。在这四百年的两月的历史当中，虽然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我们看见他们的灵命一直就处在那一种的低谷的当中，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那在当中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的背景，虽然他们经历了那一次被掳之后呢，他们看见那第一个是北国被亚述灭了之后，他们被掳到亚述去，那他们看见亚述后来这个国家拜偶像，他们偶像也不能拯救他们，最后他们被巴比伦所灭。当南国也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也看见在住在他们住在巴比伦的时候，看见巴比伦的他们所拜的那些假神也不能拯救他们脱离一切的这样的一件他们的这些的仇敌，最后巴比伦也被波斯所灭。所以波斯在波斯统治之后七十年他们回来，所以他们重新的了解到原来过去他们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信的这位上帝就是耶和华独一的上帝，所以他们归回了独一神的这个信仰。但是呢，这种的信仰在他们心里面一直不能够根深蒂固，但是他们回归之后呢，从此他们不再拜当时在迦南地的这些偶像，他们把这些抛弃，但是什么东西进来？所以尼西米的复兴之后呢，带来只不过是菊花一现，但是呢，犹太人的历史里面给我们看见，他们还是处在那一种的失败的观景的里面。那不久前，今年初的时候呢，我们国家发展部长就告诉我们，啊，有时候我们特别当中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或者要结婚的就要买物质了，那他就说今年呢每一年会推出两次，什么东西呢？就是麦圣的主物呢，他们会在什么会再推出来让人继续来购买。当你要买这一份主物的时候呢，啊，当然是好，很多人一直在找物质啊，有一个人抽签一直抽不中见的物质。那如果一直空置做几年之后呢，当你买虽然是新的没有人住过，但是里面很会时候呢出现很多很多的这一些你需要维修的这一些的问题。你知道以前我们政府主务我们的这个啊这些的啊水槽啦，我们的那一些啊派，这些都是用 cast iron 的，好像那种铁的，但是为什么现在变成换成 PPVC？很潮，特别是如果你楼上住了老人家，半夜起来上厕所，哇，你在楼下每次听到水冲的声音，半夜你不能够睡觉， 现在用 PPVC， 为什么呢？因为卡撒烟很多时候需要维修，有时候会破裂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呢，现在已经换了这种。但是无论怎么样，一间屋子如果空了几年之后呢，你虽然是从来没有人住过，但是呢，里面有很多需要维修的东西，因为空制作没有用。那相同的，圣经里面，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事实。当时有一个人被鬼附，附了之后，耶稣把那个鬼赶了出去。赶了出去之后呢，虽然这个人里面，就好像耶稣这边讲，他说这个人里面打扫干净之后呢，修建好了，但是呢，后来那个鬼出去之后呢，去带了七个更厉害的恶鬼进来，都住在里面。什么意思呢？打扫干净不是好吗？但是为什么恶鬼出去之后呢，还会进来？啊，这边就给我们看见，打扫干净的时候呢，他们只是在行为上暂时的改变，外表上的行为改变。修建好了吗？也是在外表上。所以呢，犹太人虽然他们把偶像拿去了，但是换成的是什么东西？他们只是暂时的改变，还有呢，他们接下来遵守一些外在的那些仪文条规，所以以致把律法呢，他们当作一直很遵守的，但是死守做律法，但是没有好好的去遵从律法里面所要行的这一些的经义。相同的，当我们在每个主日我们都在读十诫的时候，十诫我常常讲，十诫就好像我们的钱币的两面，有正面有反面，两面都一样。律法告诉你不可不可不可的东西的时候呢，这是消极的，积极方面呢还有说你当行的。所以在每一个诫命的当中，有它不可的禁止的东西，也有你需要去行的。所以律法不单对付你的外在，律法还要对付的是我们的这个内心。所以相同的，被掳回归复兴之后，以色列人虽然没有拜偶像，但是呢，他们把七个更恶的鬼带进来。什么样的东西呢？假冒伪善是第一个，耶稣在四福音里面一直的就是责骂的这些人。还有呢，贪婪，还有仇恨，还有对律法盲目和错误的遵守。十条的诫命律法，他们可以把它再编制成有600多条要人去遵守，所以很多人不能够完全去遵守这个律法，都在律法上跌倒。那对犹太教很盲目很狂热的去遵守，一定要人死守这些的宗教的这些的狂热，民族的骄傲感。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特别就讲到这民族，上帝拣选他们有些什么特别没有？如果你读生命记七章七节，神说他只是专爱这样的一个民族，在这个民族的当中选了这样的一个犹太人，然后上帝的圣灵托付他们，本来他们能够好好在神的话里成为世人的见证人，但是很可惜他们却一种民族的骄傲感，觉得他们比人有优先，他们比人更加的好，以致蒙蔽了他们的眼睛，所以他们没有好好在神的话语上长进，而反而在历史的当中我们看见他们一再再而再的怎么样呢？他们更加的悖逆，他们更加的犯罪。所以主后70年之后呢，圣殿被毁，犹太人被掳，然后他们就怎样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去，经历了在回归之后呢，在再次的经历了这样的亡国的命运，然后呢，在世界漂流了2000多年，到1948年5月14日的时候，他们才回到以色列复国。啊，这个复国也是上帝给他们的一个应许，也是上帝特别的爱，让他们能够重新的来复国。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悖逆，他们的这样的一种的顽梗所造成的这一种上帝把他们的撇弃。所以我们从边来思想啊，所以耶稣在四福音里面呢一直所提到的，刚才就提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假冒伪善。假冒伪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圣经里面常讲的原形不一。那假冒伪善这个字呢啊，那我们在新译本的里面是讲做伪君子，一直叫伪君子，在和合本里面称为假冒伪善。那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当中是什么意思？就是好像在演戏，戴了一个面具一再演戏一样。所以犹太人呢，耶稣就特别来到世上的时候， 特别针对他们，然后呢耶稣直截了当，他们的这些行善呢好像是行在了面前，好像是在演戏。那今天我们就要从这样的经文里面去思想啊。那么我们也是否在演戏？是的，我们每个人都在演戏，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就告诉了我们，他说了二章九节，他就说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宇宙观看，就是给谁看呢？天使跟世人看。我们每个人也是在演戏，只是你在演什么戏？我们不是在演假冒为善的戏，因为在这一场的戏的当中，我们是给天使跟世人的观看。我们要演的不是假戏，你要演的是一个真戏，因为在这样的演技的当中，才能够把你真实信仰的重要的一面，你能把它怎样？你要把它演好，你要把这个角色，你要把它做好。所以假冒为善呢，就在这样的一个演戏的当中，它就能够区别你是真信徒还是假信徒，是一个很重要的管道。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呢，刚才我们的读经就为我们读了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在登山宝训之后呢，在第六章开始呢，耶稣就开始第一次的责备这一些的犹太人、法利赛人，称他们为什么？假冒为善的人。然后来到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的时候，耶稣在公开的对他们说，说什么？他们用嘴唇尊敬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还有呢，他把人的道理呢当作很重要的教义来教导人去遵守，所以他们遵守的是人的那一些的疑问，而不是按照圣经神的话来教导，所以这是他们的问题。然后今天我们的思想的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里面，耶稣更很重要的带出了法利赛人他们假冒为善的七个祸，就是我们要思想。然后今天当我们看这样的时候，我们说，哦，这个是犹太人，这个是法利赛人的问题，但是圣经有它的永恒性，记载的不单是历史，从历史的当中我们要受到警戒。今天我们是法利赛人吗？我们也在演这个戏吗？我们是戴了假冒为善的面具吗？盼望今天早上让我们从上帝的话里面，让我们好好去思想，我们有没有犯了这些耶稣对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所责备的话。今天相同的，求上帝的话语也光照我们，使我们也不跟从他们在这样的一种假冒为善的事上来跟他们来学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假冒为善会严重吗？ R.C. Sproul 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为什么基督徒对假冒为善这个颜色基督很严厉的来指责？从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五章、二十三章，耶稣就一直在责备这些人假冒为善、假冒为善。为什么？因为呢，在这样的一个耶稣跟罪人接触的当中，看到他跟罪人在一起，耶稣很温柔、很有爱的跟他们谈。但是对这样的一个谈到这样的一个假冒为善的时候，耶稣却很严厉的指责，耶稣很严厉的来责备他们。这祸水跟假冒为善会造成什么巨大的伤害有关。一旦假冒为善被揭发，很多人受到伤害、失望跟很迷茫。所以一个假冒为善不当他的信义，连他同事的信义也会受到这样的一种的牵连。相同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在演这样的一个戏给天使跟世人看的时候呢，我们是带着怎么样？假冒为善非常非常的严重。那登山宝训的里面，我们一起来读啊，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跟第五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小心，不要在众人面前行你们的义，让他们看见，如果这样就得不到你们天父的赏赐。因此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到处张扬，好像为君子在会堂跟街上所做的一样，以博取众人的称赞。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祈祷的时候不可像为君子，他们喜欢在会堂和路口站着祈祷，好让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但你所祈祷的时候，要进到密室里去，关上门，像在隐秘中的父祈祷， 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必定报答。这是这个新译本里面，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第一次就在这边提到有关假冒伪善，在新译本把它称为伪君子，伪君子。那我比较喜欢和合本，和合本在这边就提到了什么假冒伪善的人，假冒伪善的人。那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跟五到六节的里面，这边就给予可以我们思想。那耶稣在这边在这样的一个登山宝训讲的是法利赛人吗？如果你好好看经文的时候，第六章的第一节的第一句话，耶稣就说：“你们要小心，你要小心谁？你要小心谁？”耶稣说：“你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谁？不是别人，我们要小心指的是谁？指我们自己。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什么？耶稣接下来说：“不可将什么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什么他们看见。”那这样的一个事情里面，耶稣要提到的是什么？你的动机，你的动机。第一个事情，耶稣提到善事，善事好不好？耶稣没有禁止人去做行善的事情，行善都是好的，只是行善的里面，你带出的动机是什么？那犹太人、法利赛人，他这边他们是什么？他们行善呢，是故意叫人看见。叫这个字告诉了我们什么？叫这个就是他们故意，他们设法的使让人能够知道他在行善，那你的动机就不对的。所以耶稣特别针对他们的假冒伪善的时候，第一个耶稣就讲，对，耶稣针对他们的内心，他的动机不对。在第二个方面，除了行善之后，接下来耶稣讲的另外一件事情，施舍。施舍也是好吗？施舍也是好。相同的，这边就提到什么东西？你的动机怎么样？他们的动机怎么样？法利赛人，他们在怎么施舍的时候呢？他们吹号，就是故意的要让人知道，像那假冒伪善，他在什么？在会堂里跟街道上所行的，故意什么？要得人的荣耀，动机又在不对。那第三方面，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呢，耶稣在这边就告诉了我们，祷告吗？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祷告。但是在祷告的时候呢，法利赛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在会堂跟十字路口上祷告。那耶稣说祷告，不是耶稣说这样的一个祷告不可以。有时候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有公道，有时候甚至有一些人在路上走的时候，他口中也是会在祷告，可以吗？可以。只是在祷告的时候呢，你祷告你的动机是什么？这边就说什么，他们是故意要叫人看见，看见吗？这些假冒伪善的，他们只是外表要给人看见。所以耶稣在这边很重要的是说，他的总意就讲到动机是什么。祷告也不是告诉我们你一定要关上这个门，你要进到你的内室，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这边要带出的意思说，你在祷告谁？你的暗中的父。我们祷告的对象是上帝，而犹太人、法利赛人祷告的对象是什么？我要给人看见。所以动机就带出了给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是否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所以在有时候呢，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的信仰是充满了一条很有生命力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把那些规条呢，让我们去死守、去死守。那所以耶稣就要让我们去改变这样的一种的心态，要我们有什么？我们要有爱心，我们要有怜悯的心，我们要行更多的这些的善事、而不是限制人行善，而且更不要对人什么冷酷无情，然后把一种宗教的框框压在人的身上。所以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会为了一些事情，我会规定的这些定规，我们会在那边争吵嘛、有时候我就看到有些人就为了哇一些婴孩洗礼的问题也在讨论。那有些人参加诗班，特别诗班，我常常就讲诗班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受洗礼的基督徒。我说为什么一定要洗礼？我常常讲的一个说，如果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站在台上，虽然还没有受洗，我如果是觉得他是真正重生得救，我说这个人可以唱。为什么？他生命里面发出的赞美，发出的那一种的诗歌的歌声，可能比一个已经受洗了十多二十年的基督徒的生命更好。 它是从生命里面唱出来。所以有时我们不要把这些条规说，哦，不可以，侍奉的人一定要洗礼才可以侍奉。我说为什么这样？我看的是他的生命。如果他真正的生命有改变，真正的生命重生得救的话，我想这个人是可以来侍奉的。从圣经的里面，你看见耶稣，圣经里面旧约新约的时候，在特别在旧约，上帝耶和华所呼召的先知，没有一个先知是从先知学校出来的。阿摩斯是做什么？是修理双树的。所以很多人被上帝就是这样的呼召起来，而不是从先知的学校，不是从神学里面呼召出来，不是。上帝呼召的人的方法是用很奇妙的方法，神看重内心，神不看重外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不要把一些的条规压在人的身上。所以无形中中我们已经形成了什么？法利赛人。让我们把一些的这一种的条文条规重压在人的身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去思想这些很重要的教育。所以弥迦书六章告诉我们，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只要你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跟神同行。这是上帝向我们世人每一个人所要的，谦卑，好怜悯，行公义。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侍奉上我们好好的去啊，与神同行，用谦卑的心，好怜悯的心，行公义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就回到我们今天我们思想的马太福音23章的第一节到36节。这边耶稣就来到了他生命要结束的时候呢，耶稣再次很严厉的特别针对当时的假冒为善的人，上帝要对他们讲话，耶稣就指出他们七种的祸。今天这七种祸不是当时对他们讲，我们会有吗？当我们在思想的过程里面，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好好的每一个人问自己，我有没有犯了这七种的问题？因为这七种的问题，当时耶稣不单指责他们有祸，今天也可能成为我们的警戒。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马太福音我们首先来看的是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请。那时候耶稣群众和他的门徒说，经学家跟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座位上，所以凡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守，但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只会说而不去做。他们把重担捆起来压在人的肩头上，但自己连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做给人看。他们把经文的夹子做大了，衣服的座子做长了。他们喜欢筵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又喜欢人在市中心向他们问安，称呼他们拉比。然而你们不要被人称为拉比，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老师，你们都是弟兄。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父。你们也不要被人称为师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父，就是基督。在你们的中间最大的必做你们的仆人，凡高抬自己的必被谦卑，凡自己谦卑的必被升高。这里耶稣在第一节到十二节里面就对了他们讲，法利赛人喜欢什么？他们喜欢坐在摩西的位置上。所以当时的这些会堂就是他们在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他们已经没有圣殿的敬拜，但是呢巴比伦波斯他们很许可，当时很优待他们，给他们有这个会堂的设立，他们呢可以在会堂里面来教导这个律法。所以当时呢这些的文士就被兴起来在这个会堂里面做教导。所以法利赛人文士很喜欢坐在什么？就在会堂的门口，他们就讲这个有时叫做摩西的椅子，坐在那里呢来讲。但是耶稣在这边告诉他们什么东西？他说他们只会说不会做。因为什么？他说如果他们所教导的你们要去遵守。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们所教导的都是圣经里面的律法，都是当时的这个 scroll 他们打开的时候呢，这些律法他们都要去用神的话教导，神的话你一定要听。 但是他们的行为呢，你们不要去效法。那这是耶稣所要带出来，他们只会说不会做，那这个是他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言行不一致，只会说不会做。今天我们也一样吗？我们也只会说不会做吗？我们只是嘴巴讲，但是我们没有行出来吗？我们求主光照我们。还有呢，他们把一些的重担做什么呢？压在人的肩头上，就把这样的一种条规，把这种的对别人很严格，对自己却很宽松的那一种的态度，把这种东西施压在人的身上。哦，还要做什么？他所做的一切都要给人看。他们做什么东西？所以你看犹太人，他们在额头上戴的那个经文的盒子，还有在他们的肩上，他们也手上也绑了这样的一个经文的一个盒子，装了经文，有的做了很像很大的，哦，为了要做什么？做给人家看。所以很多的时候呢，他们所做的这些只是在外表上要做给人看。也就是说，这接下来这辈他们什么喜欢坐在首位高位上，他们常常的喜欢什么在那一种人称呼他们，给他们一种很尊贵的地位。所以当耶稣说什么，当我们来到筵席的时候呢，主人没有请你坐在高位上，你不要坐在高位上。法利赛人很喜欢一来到宴席的时候就自己主动坐在高位上，耶稣说没有，我们要坐在其他的位置，等主人呢邀请你坐在高位上的时候，那时候你才是真正的是一个很尊贵的人。所以我们要学习怎样的谦卑啊。他坐在边就说，那不要称呼他们为拉比，也不要称他们为父，也不要称他们为师父。为什么？拉比老师只有一位，这位是谁？最大的老师就是耶稣基督，耶稣的教导，所以他是我们最大的老师。我们都是弟兄，哦，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最大的老师就是耶稣基督，也不要称人为父。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喜欢他们对那些老师，对他们很尊敬的人称他们为父。在这个列王记下二章的时候，记得吗？以利沙，当以利亚被借去的时候，以利沙就在那边喊叫，我的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以色列的战马。他用这个父这个名字就代表他对以利沙他的老师的那一种的尊贵的称呼。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你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因为我们只有一位父，是谁呢？我们天上的父。耶稣也并不是在这里告诉你不要再回家，不要再叫你爸爸，不要再叫他做父亲，不是。他的意思是要带出我们，我们有一位真正的父，他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父亲，我们的天父上帝。家中你的父亲是上帝让你在这个家庭里面学习孝敬父母，学习顺服权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表。所以你的父亲你的母亲就是神在地上让你学习顺服权柄的一个学习的场地。所以你要称呼父母亲，但是呢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我们有一位是我们天上的父，更尊贵的上帝。也不要称人为师父，没有人师父，所以我们要小心。所以耶稣在这边就告诉我们，所以呢他就在这边就对他们来讲。然后之后呢，耶稣特别在接下来呢的那一个经文的当中呢，十三节开始就提到他们有七样的祸，哦，这是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呢特别来针对他们，就提到有关法利赛人的七个祸。他第一个祸是什么？他说，正当你们当人的面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时候，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他们做什么？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也什么影响人不信，所以他们的那种假冒为善最后所道出的什么不容人进去。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的态度。那当我们思想这第一条祸的时候，今天我们会吗？我们不会把人带去一种其他的一个宗教的信仰，我们不会。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影响人不信吗？会。我们已经犯了第一样的祸，我们怎么会？可能我们言行不一致，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假冒为善。所以很多时候呢，当你为什么今天很多人不敢向你的邻舍，不敢向你的家人，不敢向你的同事传福音？有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好的见证。当你要开口跟他讲，你怎么是信耶稣的，哦，你生活这样的一种很败坏，那么你这样的一种人格怎么叫我能够信你所信的？所以很多时候不敢开口是很羞耻。所以因为是什么？哎呀，这些都不好，我怎么能够告诉人家信耶稣好？ 所以这个，所以虽然我们不会把人带进别的，但是呢，相同的，你影响人不信。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第一个祸里面呢，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警醒，以致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能够接触好的果子。人从我们身上就能够看见我们所信的。你要影响你的家人信主，圣经里面《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当信主耶稣，我们和我们的一家必定得救。你的家人怎么得救？首先上帝拯救了你，把你放在这个家庭当中，你要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刚才就讲，我们在演一出戏，你演什么戏？你要演出一出真正的戏，耶稣在我生命里面把我从一个罪人成为一个义人，我生命的改变，我要让他们能够看见，不但你的家人、你的邻舍、你的同事看见你的改变，而让你从你的生命当中去影响人，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你所信的这位救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说时候呢，很多人说我不会传福音，我说其实呢，你的这些的行为，你的其实这些你的生命的流露呢，却更能够影响人，胜过你口中的言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第一个祸里面，我们好好去反省自己，我们有没有犯了第一个祸。第二个祸，耶稣说什么？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第一支子。我们不会勾引人，也进入另外者的宗教。今天有什么宗教？刚刚牧师在前天就发出来，东方闪电，今天不叫东方闪电了。所以你不要看到哇东方闪电 B 不是哦，大选要来了，不是那个闪电。今天它不叫东方闪电，今天它叫什么？全能神教。所以当你进网站的时候，你要很小心。今天有很多那建发牧师在网上找这个假冒伪善，也是找的时候看见很多很多。我在网上我去看的时候，也看见很多全能神教的这些东西都在里面。我们要很小心。那今天可能这些人也已经进入到教会的当中，永业教会已经有几位进入到他们当中，后来被建发牧师在教堂之后发觉原来是全能神教，所以他们无孔不入，已经进入当中。就像这边什么，他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要使他们成为第一支子。我们盼望我们会有一个主日会告诉你们，你们如何来分辨全能神教、东方闪电，你怎么做反对。还有呢，在外面穿白衣打领带，有的穿得很整齐，跟你传福音的，你不要以为哇，这个人很热心哦，基督徒传福音，他是谁？耶和华见证人。今天呢 ，Orchard Road， 你到哪里很多，甚至有的来你家敲门，所以你要做什么？虽然你要好好的去明白圣经，你不容易被他们勾引去去勾引去。第二个的诫命是告诉我们，是给我们警醒什么？你要好好去读圣经，你要好好去分辨。今天你要如何去做分辨？不当你自己不会受影响，你的孩子们他们不会受这些人所牵引，免得他们有一天进入全能神教，免得他们一天他们信耶和华见证人，那他们的生命就这样的受影响，你最后这个人就会被离世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要好好在神的话里面好好的去操练，好好的去扎根。第三个祸，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这些瞎眼领路的，你们说凡只做殿启示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只做殿中启示的，他就该遵守。法利赛人假冒为善，他做什么？他引导人，误导人，然后最后呢，他做什么？你来到圣殿里面你不用只做圣殿启示，你要只做圣殿里面的金子启示。他们看重的是谁？所以这些耶稣所说的是说，我们看作是在这个圣殿里面，你们他说你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耶稣没有禁止我们说我们不可以启示。今天在法律上，在法庭上我们需要宣誓，今天有很多在法律上的一些东西我们需要宣誓。你要成为新加坡公民，你也要宣誓，我们国民服役我们要宣誓。耶稣没有禁止我们不可以启示，只是说什么事都不可以启，我们要小心，因为是就说是，不是就不说不是。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他是什么？信实的，是真实的，神的话语从来不反复违反，神说是就是。所以上帝也要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什么？说真话，说真话。所以在圣殿里面也好，无论怎么样，你只做圣殿 也不可以只坐圣殿的这些座位几次，因为他说什么，这个是神的宝座，这个圣殿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的起誓。但是法利赛人说，哦，不要紧，你如果只做这些殿启示的算不得什么，他们所看重的就是那些什么金子，而不看重这个圣殿，所以他很多时候在误导人。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我们不误导人，我们好好用圣神的话好好的教导，我们好好在神的话里面去持守，我们不要模拟两可，我们要好好在神的话里面，我们好好去谨守。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很多很重要的，我们应当好好去遵守。那第四方面呢，耶稣说，你们将薄荷、茴香、金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他们做什么？他们很拘在小节的里面。十分之一，他们把土场什么？他们当献吗？他们应当献。他们甚至把一个很小很小，这边就讲到什么？薄荷很小的东西，茴香跟金菜很小的东西，他们都把这些东西献上十分之一。但是耶稣说什么？律法上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呢？公义、怜悯、信实，他们倒不行。就刚才我们所读的弥迦书第六章，世人啊，耶和华已经告诉你，你要做什么？你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那这些他们不守，他们做什么？他们居在小节上，而很重要的东西他们却忽略。所以这是耶稣对他们第四方面他们的这些的责备。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我们不去诸小节，在小事情上我们去挑，我们要很注意那个真正生命里面我们实在实际的东西，这是上帝要我们去注意的。我们要注意的是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心和上帝同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好思想，我们有犯了这些吗？第五样的祸是什么东西？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垃圾和饭蛋，是什么东西？他们很讲究什么？外在，但是里面的他们却没有去注意。所以他们很在，刚才就说他们喜欢故意叫人看见，故意把衣服做长了，把经文带在身上，他们喜欢人看他们的外表。所以今天我们不看这些外表，人喜欢看外表，特别年轻人在选配偶的时候第一眼就看的就是外表。但是呢，神告诉我们，神更注重的是什么？内在的这个生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在我们的内在上面去操练我们的这些的这种生命，那很多生命的这些美的事情，让我们能够从我们身上，我们能够把它彰显出来，而不是在外表。所以他们洗净了个杯盘的里面，那外面呢？里面有什么东西？里面充满了垃圾，因为他们所吃的这些食物，他们所做的这些东西，都是从他们欺骗而得来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的不在外表，我们着重在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实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第六样的祸里面，耶稣就对他们说，他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石头。很多时候呢，就是很注意外表呢，而掩饰他们内心的一切的不义，这些的东西粉饰他们的外表，粉饰他们的外表。相同的，今天我们会把我们的家打理得很干净，我们很喜欢把我们的家装置得很美，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家的里面。我们需要圣经里面耶稣常讲，我们要建立一个敬虔的家庭，敬虔的后代。我们盼望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在上帝的救恩的里面。所以家庭，耶稣说这一切将来都会过去，更重要的是人心。所以呢，我们不单是看重这些，我们更重要的是看见我们的内心的这一些的实在。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去做表面的这些东西，假冒为善。我让我们在内心里面，我们好去建立，在我们家庭里面，孩子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好好的去把他们建立起来，大家能够好好在神的话语里面持守。然后最后一样，耶稣说什么？他们建造先知的坟墓，粉饰义人的这些的坟墓，做
那我们如果相信祖宗的时候呢，如果在我们祖宗的时候，我们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水。耶稣说什么？那其实这些人，你们都是这些的哦，啊，这些杀害先知的这些哦的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你们都是他们的子孙，以前的你们的祖宗做的事情。那如果相同，你在那个时代的里面相同的，他们也会把这些先知来杀害。他们怎么杀害？耶稣就说，从圣经创世纪的时候，亚伯开始是一个义人，一直到撒加利亚为止。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被杀，在旧约的一位先知，到最后一位先知被杀。所以耶稣在讲，你们又常常神把这些先知差派到他们当中，那他们却一个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杀死，他们不听他们的话，他们违背做他们的良心，抗拒他们，悖逆上帝的话，然后甚至把这些先知都杀害。那耶稣在这边预表，不当你们把先知杀害，连上帝的儿子到最后被差来道成肉身，最后他们也把耶稣怎么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七个祸，很多时候我们讲，这个是犹太人所犯的罪。今天我们不会杀害先知，今天我们也不会杀害人。我们会杀害人吗？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小心，免得我们把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我们会犯了什么？有一天可能你不信。所以我们不要常常自以为意，就是说，哇，今天我一定很好。我们要求上帝常常怜悯我们。你要信，在上帝的信望爱的里面，你要持守。你要持住，我们好好在上帝的里面，所以没有人敢说，哦，有一天我不会跌倒。彼得都讲，主啊，就是众人都离开你，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但是耶稣说，鸡叫三遍以前，你要不认我。彼得最后真的是三次不认主，没有人敢这样的夸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当我们每一天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好好反省，我们好好的去寻求神的话，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怜悯、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同奔走这条天路。所以让我们在上面求求上帝帮助我们，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持守我们所信的，直到我们见主的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思想这些，我们都有吗？可能在这气祸的里面，可能有几样我们都已经放，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耶稣当时对的不单是法利赛人，耶稣说你们要小心。耶稣对的是我们每一个人讲，不单是当时对法利赛人，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也相同的，对今天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弟兄姐妹们来讲。求主帮助我们好好去反省，好好思想，我们有没有犯了这样的一些耶稣所责备的这七种的祸，假冒为善的人。墙内跟墙外，你的生命如何？在墙内他们被建造起来这样的一种生命，但是呢，以色列人不久又垮掉了，所以他们的生命就是这样。但是今天我们被建造之后呢，上帝说我们什么？你要检查你有没有破口，相同你的生命的内跟外你都要很罪。所以我们生命跟生活都是一致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可以像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出了教会之后呢，我们又换成另外一副的面孔，真的就是带着两副的面孔。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很 holy man， 我们就是一个基督徒。去到教会之外呢，我们就跟世上的什么同流合污。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光照我们。那还有呢，我常说我们是改革中的教会，圣经是我们最高的权威。很多时候我们高举，我们都是回到圣经的，但是你没有活出圣经里面的准则，我们有没有活出圣经的准则？我们有没有照做圣经神要我们的去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常讲，人家他们所信的这些是福音派也好，什么也好，我们高举改革中，但是你有好好的有没有回到圣经？好好有没有把圣经行出来？那是最重要的。主耶稣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真相，唯有他能够照出我们的真相。我们是否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我喜欢这首诗歌， 赞美诗196首，若待会我们不懂，主席会不会带我们唱？照我本相 ，Just as I am。很多时候，葛培理布道会的时候，最后呼召的时候，一定唱这首诗歌 ，Just as I am。哦，呀，照我的本相，把我们的本相照出来。我是否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所以求主光照我们，所以不会有人看，有人赞。今天我们不是为了要得到人的掌声。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是天上的掌声更重要。所以保罗说，我们都成了一台戏，演给谁看？天使跟世人看。我们不要求的是地上人的掌声，我们要的是从天上来的掌声。那我们从现在开始，求主帮助我们过一个表里一致的生活，你的生命的内在跟外在能够一致，无论在教会，出到教会，你到哪里都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我很喜欢这个图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请。有些人阅读了圣经却不明白，有些人明白了却不相信，有些人相信了却不顺服。上帝赐我们圣经的最终目的不是用来阅读，而是用来顺服。上帝给我们圣经，不是你哪诵圣经，也不是你阅读圣经。如果你读完圣经一遍又一遍又怎么样？那如果你不顺服上帝的话语的话，那我们今天就跟这边讲，你读了你不明白，你明白了你不相信，你相信了之后你却不顺服。求主帮助我们，让圣经不当我们阅读，圣经神的话让我们好好的去顺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让我们好好在神的话里面我们持守。2019年不久就要结束了，你要迎接2020年，你有些什么计划？你有什么要做的吗？我以前我就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计划，哇，新的一年我们要做什么，要做什么。但是后来我想，没有什么，唯有上帝的话语永远长存。你要计划的是什么？在永恒的事物的里面，好好读神的话语，好好顺服上帝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活在圣经神的话语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用他话语来警戒我们，用他话语来激励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天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持守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好好学习，以致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能够一致，成为一台戏，我们演给天使跟世人看，我们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使众人从我们身上可以看见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今天早上让我们透过马太福音，透过主啊，你对法利赛人，你责备他们的假冒为善。主，今天也用你的话光照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不单对当时在历史里面给我们看见，主啊，你在马太福音里面对法利赛人所说的话，主啊，今天你的话语也一样在每一个时代里面也一样的有功效。求你光照我们，以致让我们能够反省，我们今天是否戴着假冒为善的面具。求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当中，我们都在演出这样的一场戏。就像保罗所说，我们是演给世人看和天使看。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做一个真基督徒，以致让我们不戴着假冒为善的面具。求你帮助我们，好好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陶造我们，磨练我们，使我们不单阅读你的话语，我们更顺服你的话语，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生活的准则，以致我们能够表你一致，不单在教会，在家里，在社会上，在任何的一个地方，我们都能够结出你要我们所结出的果子，以致众人能够从我们身上认出我们是属于你的门徒。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圣灵继续光照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好好在你的话语上继续的成长。愿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使我们在你的恩典跟知识上继续有长进。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